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神州百年风云人物，我是苏永扬牧师，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有罗应权 Roger 你好。
哎，苏牧师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哎，苏牧师啊，上次我们讲开这个大德生啊，那你也都提到中国教会今日几十年来有惊人的增长，那你就说是跟大德生的策略有关系，那究竟他的策略是什么呢？
未讲戴德生的策略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在中国教会史里面呢，是有四个不同的浪潮或者是阶段，是关于这个西方的基督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传道的。这些的传教士呢，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采取不同的策略。但历史告诉我们，头个三次，即是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亚里可温教，所谓亚里可温教呢，其实呢都是呢跟这个景教类似的，即这个所谓这个涅斯托里派的一个支派来的。咁同埋第三个浪潮呢，就是明清的时候天主教。他们来到中国传教，曾经呢是一个兴旺的一段时间，但是只不过出现小事就不见，昙花一现。但是十九世纪黎华的基督教宣教士呢，它能够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的历史值得考究的原因。
基督教可以扎根这么久，会不会是因为现在的环境不同啊，近代的环境不同啊？
事实上呢，如果你纯粹从一个历史角度去看呢，头个三次来中国传道的宣教士呢是比较顺利一点。但皇帝啊、士大夫的阶层呢是支持他们，譬如好像唐太宗那样支持景教，康熙也支持天主教，但始终他都失败。而最后一次呢，一开始就已经是不受欢迎了，他们的传教的旅程呢是充满了荆棘，困难重重。但最后他能够成功何解呢？我以为最后一次来中国传教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他们顺利，事实上是不顺利的。因为呢一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就觉得他们是用武力打开中国门，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以为呢他们是一个的这个所谓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所以有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到了1920年的时候有所谓反基督教运动了。当时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呢是遭受到呢是压迫的，传教士呢是被杀了。到了1949年解放的时候，教会更加是遭受很强大的一种的压制，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顺利的环境里面增长。但是奇怪，虽然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他们竟然之间能够迅速增长，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事实上呢，我这几年呢就是花了这个时间写了一篇论文是探索这个问题，我就发觉呢跟中国内地会的传教策略呢是极之有关系的。
苏牧师，什么叫传教的策略呢？还有传教策略有多少种
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头三次的传教策略，无论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亚里可温教，或者是明清的天主教，它都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从上而下，英文所谓 top down strategy。 什么叫从上而下呢？他以为中国就好像罗马大帝国一样，只要改变个皇帝或者是皇室中人，朝廷的士大夫，自然整个中国教会就成为基督教国家，就好像罗马帝国那样。起初他们是反对基督教的，但是君士坦丁一信了耶稣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就归为基督教帝国了。所以他们的传道策略呢，就走到去北京，去个首都的地方，去到皇室中人，去到这个皇帝，去到士大夫，在那里传教。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呢就对他们友善了，迅速可以发展了。明清的时候，耶稣会的教士来到的时候，有这个徐光启这些士大夫的扶立，所以当时有十几万的信众呢是立足在中国的地方。但是这皇帝一改变，他们不再倾向西方的信仰，譬如好像武宗的反教，顺治开始禁教，雍正更加厉害，瞬息之间基督教呢就消灭了。
哦，孙牧师，咁以前呢种由上而下专门去向啲皇帝传教嘅方法唔得啊，咁戴德生嘅方法有咩唔同呢？
戴德生嘅方法呢，我就叫做 bottom up， 从下而上。佢唔系呢系喺啲士大夫阶层，佢唔系走到京城，甚至唔系走到啲大城市，而系走去中国内地 在農民的階層，這個是完全不同的。在某一方面來說，你看回聖經，保羅都是用類似這些這樣的策略的，非常有趣的。
戴德生用這種先去草根埋手，由下而上的策略，究竟有沒有用呢？
有一個很出名的研究中國歷史的歷史學家，一個澳洲人叫 C.P. Fitzgerald， 他寫過一本書就叫做 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China。他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的观察，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有两大支柱，一呢就是士大夫阶层，这些士大夫阶层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一个是农民阶层，是受民间宗教思想阶层。在中国的社会占 90%， 当时的中国社会有 90% 是农民阶层来的。他们两个阶层对宗教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这个士大夫阶层呢就不信任何鬼神的。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嘛，不问苍天嘛，不问鬼神的。即是说呢，士大夫阶层呢 they don't believe in anything，但是民间宗教呢就啱啱相反， they believe in everything， 他样样都会信的。在中国的发展来讲呢，不单止信仰是这样的。个发展亦都一个好重要，农民阶层咧可以话系转朝接代嘅关键嘅一个阶层嚟。嗱，你睇下楚汉相争啦，项羽咧系皇室中人，刘邦咧就系市井之徒，结果刘邦赢咗啦。你再嚟睇一睇唐朝啊，唐朝中叶嘅时候啊，国家出现好多好多问题，安史之乱啦，宦官为祸啦，藩镇割据啦，但朝廷依然屹立嘅，直至到皇朝诸乱一起咧。朝廷就滅亡了。皇朝之亂是什麼？民變嘛，農民革命嘛，國就亡了。朱元璋基本上都是農民革命來的。清之所以入主中原，是因為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嘛，在山海關引清兵入來。為什麼吳三桂這樣做呢？就因為李自成作反嘛，李自成作反。李自成是什麼？民變來的嘛，直打到北京，搶了陳圓圓吳三桂的外妾，於是吳三桂就怒發衝冠為紅顏，於是就開了這個山海關，放清兵入關，明朝就亡了。清朝之所以亡呢，就是跟太平天国很有關係。太平天国是什麼？農民革命嘛。所以毛澤東說一句說話都很啱的，他說如果你贏得農民的階層，你就贏得整個中國，未嘗無理。政治如是，宗教也都是如是，所以戴德生呢是很有眼光。
咁點解喺宗教層面內上面嚟睇，向內地嘅農民階層傳教係一個更加有效嘅方法呢？
嗱，我哋要明白士大夫階層咧係受呢個儒家思想熏陶，正如我所講咧，儒家咧就係佢哋唔係好相信任何嘢，不問鬼神不問蒼天。咁佢哋係因為權力嘅階層啦，面對基督教嚟話，對佢嚟講係一種威脅。但係農民階層就唔同啦，佢哋嘅宗教信仰係實際嘅，係同生活有關係嘅，係包容嘅。尤其是當一個人喺飢餓被壓迫嘅時候，基督教個末世觀啊，尼賽亞嘅信息俾佢新嘅希望。尤其是咧，我哋發覺喺中國嘅20年、30年代呢個所謂中國教會復興嘅年代咧，唔少嘅中國本地教會咧，譬如好似基督教家庭啊，或者係基督教一啲嘅民間嘅即係嘅基督教嘅唔係西教士創立嗰啲呢啲嘅教會咧，都係開放佢哋自己嘅地方，成為一個家庭咁啊，俾飯去食啊，一齊生活啦，有一個好嘅例子。而 CIM 咧，即係呢個中國內地會嘅策略咧。除了是在農民階層，還有其他一些的策略呢，是相輔而成，成為一個非常有效的一個策略，是將個福音傳給中國的。
蘇牧師，你可不可以再詳細講下內地會這些其他策略，或者他的教士有什麼規矩，他們跟著的會幫助他內地會去傳教呢？
我們首先看一看，他大量用這些女傳道，以前咧好少女傳道啊，佢用好多女，大量嘅用個女子做傳道工作。因為你喺中國好多女子咧就係唔會出頭露面噶嘛，咁你揾啲男人去傳道咧，你點樣去傳啫？傳唔到嘅。但係咧呢啲嘅女傳教士咧， 就可以往往咧就去到佢哋嘅家庭裏邊咧，係教佢哋織啲嘢啊，或者教佢其他嘢，咁啊，從而帶領呢啲唔少嘅婦女信耶穌。喺事實上喺中國內地裏邊有好多好出色嘅女傳教士，一個叫 Trio 啊，呢個 Mabel Cable 啊，同埋呢一個嘅呢個叫做 France 嘅兩姊妹啊，係叫做 Trio， 係喺中國嘅西北裏邊咧做到好多好多非常啊有趣嘅工作。另外仲有我哋睇见好多嘅一啲嘅电影啊，譬如小妇人啊，即系吓，或者咧系六福客栈啊，呢啲都系呢个女传道人嘅策略嚟嘅。再加上咧，佢哋用个叫 faith mission 啊，吓 CIM 嘅传教士咧系冇薪水，冇唔系肯定薪金，唔筹款，唔借贷，唔欠债，纯粹用信心去依靠上帝。咁啊，好处系咩咧？他们很健朴，跟中国人看在一起，不是高高在上，但也有不好处，不好处就很穷，很多呢他们的仔女呢其实 有很多怨言在里面。再加上呢他们不是集中在一些叫做 missionary compound 里面，而是散居在中国人所有的地方，吃中国人饭，穿中国人衣服，讲中国人话，就因为这样呢，于是呢就将他们呢可以说呢是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况里面，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 的一个的损伤。
哦，苏牧师，你以前也提过说内地会的传教士很有牺牲精神，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讲一些例子来听一下
呢。除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女传道，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就是 William Borden， 是一个美国人，他临死的时候讲的句话， No reserve, no retreat and no regret， 没有保留，冇后悔啊，冇后退。佢系一个耶鲁大学嘅毕业生，呢个普林斯顿神学院嘅毕业，中国内地会专系喺伊斯兰教徒里面传福音，后来染上咗伤寒而死。另外一个叫 Harold Scofield， 一个好出色嘅一个嘅科学家医生，喺英国攞好多嘅奖，29岁嘅时候放弃晒一切嚟到中国传道。咁咧，最後亦都係死喺中國嘅。另外，劍橋七子一個好出名嘅呢個劍橋大學嘅七個嘅青年人，願意拋棄曬佢哋所有嘅名利富貴。當時其中有好多係體育健將啊，科學好出色啊，非常叻嘅人，但係竟然之間嚟到中國荒山野嶺嘅地方，著咗中國嘅服飾啊，攬埋條啊，帶埋條改為收埋一條辮。咁去传福音，哇！呢个系一个对英国当时嚟讲好大好大嘅影响。呢啲嘅精神影响好大，难怪戴德森临死嘅时候，佢喺长沙有一对青年人咧，系中国人嚟嘅，去到同戴德森讲，佢话我哋唔能够挽留你，但你留下嘅榜样系激励咗我哋千千万万嘅中国人，效法你嘅精神，将个生命献俾我哋嘅中国人，献俾耶稣，真系嘅。戴德森虽然死了，但千千万万的戴德森仍然存在，以至教会可以能够迅速的发展。这个我们可以说呢，戴德森的精神是影响整个中国的教会的。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位置，下次再跟大家讲这个义和团事件，这个内地会那些宣教士的故事，非常动人的故事。是这样先，拜拜。
拜拜。